感谢主，我们再一次能够在线上又见面了。每隔两周一次，一个月有两次，至少我们可以在线上可以见面。我们还是今天有一点安静，我就想到我常常唱的那首诗歌，就是坐在亲爱耶稣脚前。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其实每个基督徒，每一次基督徒聚集的时候，无论是在家里，在学校里，或者在野地里，在山上，在海边，每一次的聚集都是在耶稣的跟前。都是你要是坐在那里，你是坐在耶稣的脚前，你不是单单坐在你的电视机或者手机或者人的跟前。要培养这种的心态尤其是我们要学习做领袖，就是要带领别人。我们怎么带领别人呢？我们就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失败的。你的道啊讲得再好，你的解经啊可以说都是解得最高明的，但是人没有被你带到主的面前人没有因为你的服事，无论是讲道或者是分享或者是做什么，如果人没有被你引到主的跟前与主连接，那还是失败的我常常的就是说，我们的服事如果把人带到主面前能够与主连接，这是成功的服事，不然的话就是失败的。我早上一早起来就想到坐在耶稣的脚前这首诗歌。我以前牧会的时候，在华盛顿DC牧会常常唱这首诗歌，现在我们也常常唱，提醒我们，我们是坐在耶稣的脚前，而且是坐在亲爱的耶稣，爱我们的耶稣，也是我们所爱的耶稣。所以我们不是来到一个好像跟我们漠不关心的事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的。这个是我们要查这个以弗所书，最主要的就是明白神的旨意，也明白我们在神的旨意中所有的地位在以弗所第一章，我一再的鼓励大家能够多读几遍，你读的越熟悉呢，当我们一提的时候呢，你的印象就很深刻了。就是我们在神的旨意中，神所给我们各样的福气，首先是我们呢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就被神拣选。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被拣选的人，你不是偶然的进到教会里头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是神呢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就拣选的人，而且他拣选我们的主要的目的第四节说，就是叫我们呢在他面前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保罗那么很简单的提了一下，然后 到了第三章，就讲到这是一个奥秘，这是神呢历世历代所隐藏的一个奥秘，这个神的计划，神对教会的那个心意，这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如今呢却是启示给使徒们，圣使徒还有先知，早些时候就是先知。然后到了第五章呢，就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就讲到在我们的生活中，他是用夫妻关系来做比喻，说到教会和基督。每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你要心里面就要想到说，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就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说，这一个教会呢，他形容的这个教会那里是说啊，圣洁、荣耀，这都是神的性情，都是像耶稣，圣洁、荣耀，没有瑕疵。耶稣基督他是无瑕无疵的，可以将自己献给他，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他用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用他的道来洗净。这个道不是一般人所领会啊，也不是你我常常说我们要讲道，我就讲道。我说我们传道人呢，哈，那我们就是要讲道。很多时候我们讲的道不是圣经啊里面所说的道，圣经里面所说的道呢，那是生命，那是灵，那是我们学习的，我们所活出来的，是圣灵所教导我们的，是我们亲身所经历的。正如约翰呢，在约翰一书一开始他就说哦，我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这个道什么的，是使我们呢亲眼见过，亲手摸过。意思说是他亲身经历的，他不但看到在耶稣身上，同时这个道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也活出来了。这个就是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到了第五章呢，他就说神是用他的道，生命之道，不是单单一个道理或者真理啊，乃是我们所学习的生命之道，也就是我们学习的生命的功课，把耶稣的教训，把圣经的真理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落实，渐渐的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身上。神是用着这样的道路他来啊洁净我们。那个洁净啊，应该是翻作纯净 purify。 当我们领受了神的道而去行而活出来，那我们的这个堕落的罪人呢，我们身上所有的啊那些错误、误会、罪恶的地方都被神渐渐的这样改进了、除尽了，就是那个洁净、纯净的意思。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荣耀、没有瑕疵。而这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呢，就是如同啊这个夫妻的关系，二人呢成为一体了，不再分开了。然后保罗就说，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保罗对于神的旨意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概要的说明。那这也是我们呢读以弗所说啊， 最应该注意的就是神的旨意。然后在这个第一章里面，我想我稍微哈，我们再安静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的讲啊。但是还是先让我们安静在主的脚前呢，来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呢很重要。同时我也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培训班呢，到底啊该如何的这样继续下去呢？我也有一些哈要跟你们分享的。让我们先来到主面前。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跟主的关系。我们无论是服侍主、带领聚会或者参加聚会，无论做什么，要记得啊，我们是坐在神面前，是坐在神的身上，不是坐在人的面前啊，不是为着人呢，乃是为着神。这个心态呢，我们必须要培养，要不然我们不可能被神使用去带领别人。那带出来的都不是神，都不是神的旨意，都不合乎神的心意。好，我们来预备一下我们的心。这首诗歌呢是说的非常的好，一开始第一节就是坐在亲爱耶稣脚前呢，聆听他奇妙的恩典，也就是我们在人的声音的背后，在人的话语的背后，那个听到啊主的恩典，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喜乐，那个见到他的容面，这是一种灵里的感受，就是来到神面前，你特别就觉得一种的喜乐、平安、甘甜，这个就是好像见了主的容面。愿我逐日啊更亲近，坐在亲爱耶稣脚前，回想走过的路径，他以恩典为我的冠冕，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诗篇63篇11节吧。他的路径啊都是地下之忧，赢得我心与我命，生了恩典，生了爱。他的路径啊都是地下之忧，就是啊满了祝福，满了上好的，他都是把最好的给我们。第二节呢，坐在亲爱耶稣脚前，胜过世上祝福情。我今卸下劳苦罪担，靠他胸怀享受安息。夫妇敬拜，喜笑满口，臣民心意达天庭，从他丰满里我今领受恩上加恩，望天行。这是我们呢来到主面前的那个福分，那个好处。最后一节呢，就是父啊，但我真要夫妇重新得力，喝甘甜，烈天而降而赐我恩福，渴望常见你的容面。用水借道，用水借着道来接近我，使我心思像耶稣，使人看出我曾跟过为我舍命复活的主。坐在亲爱耶稣脚前，聆听他奇妙恩言，和 的喜乐皆他如你，愿我逐日更清净，坐在亲爱耶稣脚前，为想走过的路径，恩以恩典为我冠冕，赢得我心与我命。坐在亲爱耶稣脚前，胜过世上诸福尽，我竟卸下劳苦罪等，靠他虚怀享安息。夫妇亲百姓小门口，臣民心意大天庭，从他丰满我经历，受恩上加恩望天行。父啊，当我这样父父重新得力和感天，烈天而降赐我恩福，渴望长天你容颜，有谁接到来接近我，是我心思想耶稣，是人看出我怎跟我，为我生命复活主。我们稍许安静一会儿。好，我首先好跟大家说一点我心里面呢对于这个周一培训班应该怎么样的来进行有一些话。这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一月份还有二月第一次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上课的这个记录我就不提名字了我想不要使大家觉得为难，我只是提一提这是哪一些人呢，多少人，也许我就提一提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因为我们这个培训班，也就是说我对于我们 培训班的这个同学上课的情况，我因为看了哈我们同工们的这个记录啊，我们是一月份开始的这个领袖培训班哈，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啊，有四位缺课，中国的有三位弟兄姐妹，孙弟兄、杜姐妹、丁姐妹，美国的有一位姐妹叫冯姐妹，四位缺课。台湾呢有两位请假，有五位呢因为参加当时在台中举行的退休会，所以他们没有那个来参加。哦、那边一月份的第二次的同工会呢、啊、有两位缺课，有两位请假，有一位呢是、啊、迟到一个小时，这是一位台湾的姐妹。北美呢有一位迟到45分钟，台湾的迟到一个小时，说我们上课两个小时啊，你说你只来上一个小时，当然你是可以听录音了啊，可是啊听录音跟听个本人呢是有一点差别的。然后二月份的这个月的这个就是两周前我们培训班上课的时候啊，有五位缺课，两位请假，有一位呢就迟到45分钟。而这一位姐妹是美国的姐妹啊，她是第二次迟到45分钟。我不知道啊她有什么啊特别的事情而不能够来。啊，我就刚才提到，就是你们每一位同学哈、啊，都是签了这个委任书的，啊，都其中有这么一句啊，就是我今天在神面前承诺，愿意严格遵守下面的规则。这个下面的规则一共有四条啊，第一条我就是要准时上课，而且每一次上课之前呢有15分钟啊要先上线呢，先安静与主有连结。可是我看到我们同学们这个上课的这个情况啊，我的负担啊就很重。我对这个周一啊，我相信你们都是很认真的，要不然你不会签这个委任书。所有参与这个领袖班的都是签了委任书，都是在神面前啊许下了这个愿，立下了这个诺言，就是说你愿意遵守一下。但是我刚才我就是看了那个我们出席的记录啊，我看不少缺席、缺课、迟到这样。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啊是不得已的。有一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出于人力所能够控制的啊。我讲的当然都不是这些，我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安排，能够把这个时间要腾出来，能够把其他的事情啊，能够改在别的时间里面的话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呢，那当然。这个是你在神面前呢、要向神负责啊。不，当然你在这里立下了这样一个承诺，你要在神面前要负责啊。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对神的那个心态，对神的事情。因为好、哦、在 撒母耳记上、哦、第二章第三章、你能够读到那个你这样一句话，第二章、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那里就说哈，神说尊重我的我也尊重他，藐视我的必被藐视。神为什么说这句话呢？那是因为以利这个老先知以利啊，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啊、哦，那个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了，也是在侍奉神啊，就是任意妄为啊、哦，把百姓所献的给神的那些祭物，美好的祭物，他们就拿来自己吃啊，享受，甚至于呢，他们跟那些会幕门前呢，伺候的服侍那些妇女呢，苟活行淫，犯了可以说滔天大罪。那个以利呢，没有禁止他们，啊，只是跟他们说：“哎呀，我听说你们的丰盛呢、啊，叫神的百姓这样犯罪啊，哈、哦，你们要小心哦，就是这样。”可是神后来说啊，他没有禁止他们，因为他尊重他的儿子啊，过于尊重我，所以呢，神呢，原来曾经应许说，他和他的家世后代永远要侍立在神面前，但是神就改变了他的意思啊，就是说，你们永远不可能在我的面前，而且呢，啊，神呢的惩罚临到了这个老以利呢，哈、啊，这是第一呢，啊，就是说他家里头啊没有老年人了，都死去的都是到了中年都要死掉，这是第一个严重的惩罚。第二，他的两个儿子要在同一天死去。然后第三就是他的家要永远承担他两个儿子作孽犯罪 的行为。结果他自己呢，我们都知道老以利啊，他这个是死的也是他的结局也很惨嘛。后来当然神就兴起了撒母耳啊，还在小的时候，神就对撒母耳说话，这个老以利反而没有了，神不再跟他说话了。结果他到了98岁的时候啊，那个因为他两个儿子犯罪得罪了神呢、啊，以至于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人，他们甚至把月柜啊从失罗这样搬回来，神的月柜就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荣耀还是神的能力，结果神的荣耀离开了，你搬了月柜也没有用，结果以色列人呢跟腓力斯人打仗了，也打败仗，而且那次死的人很多，34000人死掉。老以利啊，他那时还坐在门口，他也是先知，也是师士哈、啊，他坐在门口。后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呢，他就往后啊就摔倒。结果他的颈项呢断了，骨头断了，就那么死去。这是原来是先知，是神要借助他说话的，是大家都很尊重的。可是就是因为他没有，或者说就是因为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人，引起神的愤怒呢，所以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啊。我 我提到这样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常常感觉到，我也看到，就是弟兄侍奉主的弟兄和姐妹，爱主的弟兄和姐妹，对神的事情啊不够重视，反而对他们自己私人的事情啊重视，过于对神的事情的重视。常常我想到这里，我在心里面呢就有一点，我也想到那个神的话，还有以利的两个儿子的结局，他家的结局，我在心里面呢就难免的会有一点的惧怕了，就是哎呀，这些人对神的事情那么样的轻看无所谓，这样有的时候真的是，当我看到说弟兄姐妹啊，把家里的事情看得比教会的事情还要重要，把自己的亲人的事情看得比神的事情还要重要，我心里面呢，我就是你看，我想到这些圣经的这些记载，你说我心里面怎么样一个感受？可是呢，我也不便多说。但是我想到神的话，有的时候呢，我就不能不提醒，因为这一个培训班呢，基本上都是侍奉神的人，都是可以，我们的职分呢，都是跟这个以利啊，那他两个儿子啊，是一样的，都是侍奉神的人。如果我们对神的那个态度那个尊敬不够的话，我不知道将来神怎么样会恩待我们。当然我相信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但是呢，我相信神也真的他也是公义的，所以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于那个敬畏神的教导，我马上就想到诗篇的三十四篇呢，那里也就是说，那个敬畏耶和华的一无所缺。他说，少壮的狮子缺失忍恶，有的时候那唯有寻耶和华的，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嘛，一样好处都不会缺少。这是讲到我们那个敬畏神，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讲的这么多还是我们是说那个内在生活的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对神的心态，就是那个内在的态度。不是在人面前，那是在神面前。不是对单单对人，当然我们对人也要负责，我们说了话，我们答应给人的事情，我们当然也要持守，也要做到那个对神呢更重要。不要轻易的许愿，不要轻易的做下承诺，而你没有去这样去做，这是我觉得要提醒我们这些要侍奉神的人。其实你说到这一个培训的话不仅是你们这个签的这个委任书啊，在神面前好像做了这样一个承诺但是实际上要求你的这个时间两个礼拜才两个小时，一天有24小时，一个月有多少？你加上你看，那你其中你只有两个礼拜两个小时，一个月只有4个小时，也就是说，除了那些无法避免的不得已的事情 你能够把时间这样重新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同时呢，你也要衡量一下那个轻重缓急啊，不要把你自己的事情啊看得比神的事情还要重要。你要那个轻重，神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讲到神的旨意的话哈，在他的旨意当中啊，神是愿意基督啊在凡事上居首位，要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在一切的事上他要放在第一位，因为神所有的计划中心都在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福分呢好处都不在基督之外，都是在基督的里面。这个以弗所第一章哈，那个讲到那个次数最多的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然后呢就是在基督里，这个是我的这个记录呢啊，我数过了，讲到在基督里面呢，或者是爱子里面呢啊，接着一共有七次啊。那另外呢，讲到神的恩典也是七次，这都是比较重的那些地方。所以神的旨意的讲到神的旨意的话，我上次稍微提了一点，前两次提了一点哈，那个我现在会再提一点哈，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个你们，我相信你们都是圣经比较很熟悉的，我稍微啊这样提一提啊，也许啊你们就知道了哈。马太福音那个第七章呢，就是第21节开始啊，你要记住啊。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呢，不能够都进天国啊，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你要注意这句话，唯独，没有别的人，只有这一件事情，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也就是说啊，我们第一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二呢，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没有遵行啊，你看那个下面22节，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而行许多异能吗？注意下面看主所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呢，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呢，离开我去吧。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我领悟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被大大的震撼。我就说，我马上我自己啊，的理性里面呢，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说：主啊，难道奉你的名啊，传道、赶鬼、行义呢？难道这个是坏事吗？主，你怎么说？你怎么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些是怎么变成作恶呢？那个关键呢，就是在于啊，没有照着神的指引，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不是照着神的意思。在主耶稣的身上的一生，我们看得最清楚也是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他说，我来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他的意思。 我所说的，我所做的，都是因为我听见他说了，我才做。他吩咐我说，我才说。他做了，我才去做。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情啊是凭着自己做的，没有一件事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甚至于最后，他在克西马的医院祷告，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他在最后的一次祷告里头了，他还是求神说，如果能够免了，啊，如果这个杯，啊，倘若可行，这个杯就挪去，意思说我可不可以不要上十字架？但是他还是最后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如果你所做的不是神所要的，当然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在以弗所看到，神的旨意只是要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个意思说，他要改变我们，把我们这个罪人要做成一个圣人，像他的儿子那样圣洁，没有瑕疵。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我们呢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的意思不是坏的，是很好的意思。我们以为是这样，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好心好意啊，要来服侍神呢。但是你要记得，我们的好心好意，无论怎么好，都不能够取代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永永远远都是最好的，而且都是为着爱我们，都是为着叫我们得益处。我们人的东西再好都不能够代替神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呢要很清楚。所以你不要说别的，你就是真是传道啊，一定干鬼这一类事情啊，如果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意思说如果你有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参加，你是在表现你自己，你是让自己让人得的称赞，被人肯定啊，被人高举，而不是照着神的旨意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在神看来啊，在就是作恶的，神不承认。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学习服侍主的人哈，多么重要！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个前两年哈，在美国，基督教里面呢，做了这么一个调查，就是在一些侍奉神，就是牧者，特别在牧者当中啊，他们做了这样一个调查啊，那就是从神学院毕业出来，他们去牧会了。因为一般呢，你神学院毕业了就被安立成为牧师，你就可以够资格当牧师了。而且今天呢，一般的教会啊，他要聘请牧师的话，第一个就是要看你从什么神学院毕业的，有没有这个资格。我告诉你，他这个调查的结果，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后来去牧会了，是吧？在五年之内，就是不到五年，有的人也许还要短，五年之内有90%啊都退出了这个牧师的职位。那都是他们就念神学，就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带领，然后再去牧会更不是神的旨意。所以难怪呢，有那么多的人呢，在五年之内啊，就纷纷就离职了。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数字啊，就是，有80%的牧者啊，他们在没有进入服事之前呢，他们以为是有神的护照，后来发现呢都没有神的护照，结果有一半呢都退出。你看看这个数字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呢所有当牧师的啊都是神所护照的，因为你们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光景，他们实际的光景。嗯，你知道今天，比如在美国的这个牧师调查，还有一个数字很有意思哈，就是这个牧师的，他也当了牧师以后啊，有一半结果是离婚，有40%都是因为婚外情，发生了婚外情。因为这个当牧师有这个危险，尤其是姐妹啊有什么问题都要来找牧师，也有的要来单独要跟牧师谈，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哈，这些啊都是一些危险陷阱，容易受引诱的地方。因此哈，那个美国的这个去年去世的这个世界的有名的布道家格里汉呢 Billy Graham 啊，他啊几十年来五六十年了这样服侍主，他有一个原则啊，就是从来不跟一个女孩子单独在一起。那么即使他的办公室他的秘书啊他要写信啊要速记的话呢啊，他都是把门开着，他的办公室。那他还有一点，就是他不管钱，因为这个引诱人呢，一个是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钱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他不抓权，他把这个所有他的施工的决定的权呢，哈。都啊，交给他一个叫做一个协会，福音就是格里汉福音协会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它是一个协会对，协会规定给他薪水，许多事情都是协会来决定的，所以他这一生非常的清白，无论是在福音派的教会。啊，或是在灵恩派的教会啊，都是相当受人敬重的。他是号称是美国的牧师，是美国全国的牧师。那第二个绰号呢，他是美国总统的牧师，因为啊，有好几任的总统啊，无论有什么事情啊，都。请他到白宫啊去啊请他来辅导。所以他这一生的那个清白，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啊，我讲的都是跟我们学习做领袖啊，将来做神的仆人啊，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在神面前，第一是在神面前，第二是在人面前。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是对的，我们在人面前一定是对的。可是我们在神面前如果做的怎么样的对啊，而缺少在神面前的对呢，那还是不对的。我们要记住，因为这两句话我觉得属灵的人呢都讲了。第一呢，就是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我们也可以说神看重我们所活出来的过于我们所说的。 第二呢，神看重我们内在的，啊，胜过看重我们外在的，不在乎我们多做多少，乃是在乎我们活在他面前有多少。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对神完全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我们是否敬畏他，我们是否尊重他，哦，我们是否把他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啊？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呢没有做到啊，可是呢神知道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的心啊。比如你对世界的事情，我知道啊，在很多弟兄姐妹当中哈，有的比如说事业心很重啊，有的呢他的价值观呢对世界的物质金钱的价值观很重啊，那个这个是在神面前的，但是神是看你的心，神是他不是看你做得多么好啊。比如我讲到那个我们在上课的问题，缺课的问题啊，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些哈无法避免，但是你的心呢就在这个课时这个时候你就想到要上课，甚至于你因为不能来心里面有一点难过，这是个心态的问题，这个是神所要的。这个也许比你来上的课无心听啊还要在神看来还要宝贵。这是我们需要培养的那个心态。所以我希望我这一次的那个提醒啊，那个希望你们能彼此呢也有些提醒。我不希望到了后来我在这里好像宣布某某人缺课多少次，某某人这样，我不希望把这个名字都说出来啊。那就是还有关于这个委任书里面呢哈，还有一点呢我要提的，或者说我要再提两点啊。第一呢就是你承诺就是啊愿意与同班同学进行交流，这个也是很重要，交换学习心得，彼此相顾啊，能够活出基督身体的原则啊，这个就是说到那个交流的重要，还有共同学习，彼此交换学习的心得，那是非常的重要。人呢，多半都是自我哦，喜欢单独啊。今天的这个基督教所以讲没有力量，就是各自为政，个人抓住自己所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呢，就另立一派，所以才有那么多的那个宗派。今天那个基督教的这个宗派啊，就数不清了。原来还有个统计，好像500-600，现在，哎呀，现在很乱了，无法统计。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单纯，必须要简单。耶稣来不仅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要记得哈，他也是把我们从那个复杂堕落复杂的情况能够拯救出来，让我们变得那个像他这样的，不但是单纯而是纯洁 pure， 不是单单 clean 的问题，而是 pure，像他这样的那个纯洁。所以我鼓励啊，同班同学啊， 我们在这个班上，我们都可以彼此称作同学。如果说我们要是成为同工呢，那就是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这个同工要记得是两种，一种是广泛的，大家都是侍奉神；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服侍的那个是同工哦，那个是亲密的同工。一般呢，就大家都是服侍主，我们都彼此不认识，所以我们称到同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这样要分得很清楚。那么如果讲到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当然我们都是家人，那记得我们的在什么场合我们的那个关系要分得很清楚。我们在一个学习的一个班上，当然我们都是同学们假如我们讲到一起侍奉神的，我们都是主内的同工。OK， 那说到我们是弟兄姐妹，是神的儿女，是家里的人，当然我们都是家人那这些关系也要分清楚。那另外一点我要提的呢那就是那个关于那个这个委任书里头的第二点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除了一些意外的无法控制的时间呢不得缺课或迟到我再说，这是一个心态，这是我们对神的心态。你把神的事情是放在什么地位上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对神的心态就是神在我们心目中，神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是比重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反映出来的，那就是看你处理你自己的事情，处理人的事情，跟处理神的事情你对人的关系以及对神的关系，你是把神放在什么样一个地位上，这个可以会反映出来的。神在你心中的那个轻重啊，可以能够表现得出来的。这个我们要小心，要谨慎。所以我这里呢就是也听到就是说那么请假的话呢我昨天也好像在这个提醒的一个通知当中就是你请假就是当然可以请假，就说出原因来。我们常常呢有弟兄姐妹我有事啊，我要请假，你有什么事啊要说出来，那个让人家知道这是正当必须要请假的我想关于这个班上，我就因为都有关系跟我们的未来的能够做一个好的领袖，能够做一个是否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侍奉神的人也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实在说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侍奉不能脱节，跟我们的信仰不能脱节必须要连接在一起。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是必须要连在一起，里外必须要一致，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如果是这样认真，你带出来的无论是小组或者是教会也一定是认真的，对神的心态是对的。如果你是一个可以说很马虎的人，你不可能带出来的人呢都是很 很认真、很严肃，那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地方的圣经啊，我要读给你们听。然后呢，我们再回到以弗所第一章哈，那个就诗篇哈18篇，这是大卫他的经历。好，那个18篇25节，好，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也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啊，总的来说呢，神待我们，对待我们。是根据我们在他面前的光景，不是在人面前，那是在他面前的光景。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最重要的要记得，就是要尊重神，尊主伟大。为什么神在那么多女孩子当中啊？他就是拣选玛利亚，就让救主耶稣降世，这些要经过一个童女怀孕啊，这样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啊。为什么单单的拣选玛利亚呢？玛利亚有两句话啊，他的诗里面有两句很有名，也就是说，我的心尊主伟大。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尊主伟大的人，而且他是以神为他的满足。这是玛利亚，他很年轻哦。我们不是需要说等到80岁才能够达这个地步，你在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可以达到这。我再说，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呀，是一个心态问题。那个，好，那我们呢，再回到以弗所第一章，我就觉得这里面好丰富。我希望你们自己花一点时间呢，再去，更深的这样去，好像。挖金矿似的，就是好多的宝藏还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我鼓励你，必须要自己花时间要去挖掘。还有第一章里面呢，几个重点，我等一下，我把我所这样列出来的重点提出来给你做参考。我要提的其中有一个重点呢，就是圣灵啊，这个特别是17节，保罗所提到的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是我们啊，可以说经常要祈求的。我可以说几十年了，我这样的祷告，直到如今我还在祷告。我们这边。达拉斯这些通过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就是将那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赏给我们需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有了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刚才我所讲的这一切啊，我们都可以得到，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有智慧了，我们知道，什么是轻重缓急，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次好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有了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啊，或是好像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明白了，所以常常求 常常都讲，对，主啊，你读读经的时候，主啊，求你将赐人智慧启示的赏给我。当你要处理一个问题、一件事情啊，你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处理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的灵，赐人智慧启示的灵。圣灵来呀、啊，他就会帮助我们啊、哦。那在这一章里面，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总的一个介绍，一个总一个 introduction， 那个全书就是讲到神对教会的那个心意。那第一章里面呢有好几个重点，所以有时间的时候去细读它，就好像把它当作是一个专题读经这样的路啊、专题读经啊、对我们的印象会更加的那个深刻。那在第一章里面的这个它的主要的信息啊、就是神对教会所有的旨意，所有的永远旨意，或者最高的心意，你都可以这样。我自己所稍微这个下，我找出了有八九个重点呢、你可以拿来作为啊一个专题来研究的啊。第一就是神的旨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神的旨意哈、这一章里面啊多次的六次。第二呢，就是在基督里，或者在爱子里，或者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保罗他常常哈、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这个在基督里哈，不仅是一个地位的问题，我再说，那是一个主观的经历，那是在圣灵中的一个经历。我们读经的时候哈，每一次读到基督啊，要记得这个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跟恩膏有关系的，就是不能离开的。在基督里，也可以说是在恩膏里，在圣灵里，在复活的基督里。因为圣灵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赐下来的，赐给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在基督里啊，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去体验。那第三个重点呢，我就是特别这里面讲到神的恩典啊，我上前两次我都提到了，保罗提到神的恩典啊。如果说你谁最知道神的恩典呢？哈、我想恐怕保罗他最清楚，最知道。读他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讲到你所遭遇到的危险苦难啊，甚至几乎被人打死，甚至被毒蛇咬了哈、这些我告诉你，他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总的一句话呢，就是说我如今啊成为何等样的人呢、那是因为神的恩典。比如说在以弗所第三章里面啊，他讲到，他说啊，本来啊我在圣徒当中啊比最小的还要小，然而因着神的恩典，他叫我啊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啊传给外邦人。好像他说到他自己哈、他说我就如同啊未到差而生的人，就是他是最末后的 罪论的这好像在使徒当中啊，但是呢，你要去读保罗的那个书信，他的教训，他所得到的启示啊，说保罗是一个特别的使徒，他在神的可以说，他虽然他的名字没有列在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根基上啊，但是他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里面呢，他有一个 unique，我只能用这个词 unique position，就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他是神所特选的。但是呢，它的特点呢，我稍微提一下，因为第一节里头哈，他讲到他怎么做基督耶稣使徒哈的保罗，他就特别的把他的名字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他提他这个名字啊是有意思的，保罗这两个意思，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微小的意思。Small，就是微不足道。他在他的名字里头哈，他就说出他的那个气势啊，就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竟然成了耶稣基督的使徒，而我成为他的使徒啊，乃是奉神的旨意。是神将他的心意启示给我，同时呢，也是他呼召了我。他是奉神的，可以说呼召、奉神的命令、奉神的旨意的一个显现。他这样才能来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哎，讲到基督耶稣的话，你看他用这两个字啊，就是这一位降卑为人。后来死而复活，被神高举，神将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他，叫天下没有一个乞丐不向他屈膝的，没有一个口不称他为耶稣基督为主。他就是那个尊主伟大的心，那个尊主伟大，他说到他的这个小微笑。他就是他自己哦，哼，微不足道，但是这一位荣耀的主，我竟然能够来成为他徒，这个使徒就是他所差遣的啊，也是他所传达信息的，这都包含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我在这里要提，这就是保罗的，他一旦。遇见主以后，眼睛被主打开，认识基督是谁的，他自己没有了。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意思就是，他没有了，不再是我了。这个保罗也，我还活着，但是呢。都在乎基督，还有一句话他说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并不是说这个保罗他变成基督了，不是那个意思，乃是说他没有了，他所活出来的都是基督，就是这里，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就罗炳生师母哈，他关于那个做神的器皿，也就是我们这个领袖班呢，所要知道的，那是什么样的人呢，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他就说哈，他说，我把他。翻成中文了哈，他说神所要用的器皿是， 他自己感觉到他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微不足道。哦，他知道就是神必须得着所有的荣耀，所以呢，他说我们必须是空的，一无所有，空的。啊，而且完全没有自觉，那就是说，我们要追求我们被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啊，哈、啊，我们来服侍的时候，你没有自己的感觉，你只有圣灵的感动。我告诉你，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好、哦，然后呢，他就说。而且在每一件事情上啊，都倚靠神，不再靠自己。他说，这才是真正成功的秘诀。他说，不是那个器皿他能够做什么，乃是神所赐给他的恩膏，还有呢，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才能够带下一些服事的成果。可是他说，一旦啊，神将他的恩膏和智慧挪去呢，这个器皿啊，就和别人一样软弱，这跟其他的人呢没有什么两样啊。我觉得非常的宝贵。那个，他这个英文这两句哈、啊，你们要是有那个英文，知道英文的，我读一读哈。他说哈 ，the real secret of success， 那个真正成功的那个秘诀呢，就 it is not the instrument used， but the anointing and wisdom of God given that brings results。不是这个器皿这个工具啊被神使用的，乃是说赐给他的恩膏和智慧才能够带来效果或者结果。他说 With this removed,、the instrument is as weak as other men。 就是说恩膏如果神的智慧一挪去的话呢，啊，这个被神使用的人，或者说神的仆人，就跟其他的人一样的软弱。所以保罗用他的名字也是很值得我们这样思考。哦，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他是一个。处处我要显出伟大的一个人。我们可以祷告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个第三个重点刚才我提的就是神的恩典呢，这个在这一章里面也是提了七次哈、啊。还有呢啊，神的拣选也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去查考。啊，主耶稣曾经讲过啊，一句话哈、啊，他说：“招来的多，选上的少。”哦，要记住，神他的心意，被他使用的人呢，必心意。换句话是，必须到一个地步，完全照他的意思，不照自己的意思，要不然你选不上。嗯，那个就好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神学院毕业出来的他被安立了牧师啊，结果实际去服侍的时候呢，90%啊都离开了，都退出来。那么还有呢，关于神的救赎也很值得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啊，他的宝血，我们在爱子里面啊，我们的罪得赦免，过犯赦免，得到那个救赎，而且呢，这个救赎里包含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得到神儿子的名分。那我们也很值得我们去查，什么叫做得到儿子的名分？得到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你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哦，那儿女跟儿子也有分别，这个你们要好好的这样去查考啊。那个儿子呢，哦，是心意，是特别能够代表基督，而且呢是和基督啊一同承受产业，一同做后嗣的。那第六个重点呢，就是神的基业，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查考。哦，第七个重点就是第一章里头讲到圣灵啊，啊，我觉得有两个重点，一个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啊。第二个重点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着了基督？神就是我们的产业，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有了圣灵，这个圣灵就是一个凭据。那一般人的解释呢，啊，圣灵啊，那就好像我们房子那个首期付款，你首期呢，这个房子啊，哈，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嗯，那神把圣灵啊赐给我们，啊，我们就是他的产业，他也是我们的产业。所以你读到那个十一节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你读到我看是十一节，嗯，对呀，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产业，那个小字啊，在里面得或做成，成了产业。一方面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像大卫这十篇十六篇所说的；另外一方面呢，啊，我们也是神的产业，因为到了那个第十八节那里就说到，哦，这是我们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讲到这个基业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啊，那里第一章第四节讲到这个基业的时候，彼得呢他说啊，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现在一般人呢，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都是以地上哈，职业，以在地上呢，买职产业。其实，哦，神拣选我们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就是神的产业，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啊一同做后嗣，一同承受产业。那一个产业呢，那是永远呢，是不能朽坏，不能衰退的啊，哦，那是永远荣耀的，是就是和基督合而为一，那就是那个圣城心啊所说明的。在这一章里面还有最后一个，这里面其实我们要再往下读的话啊，比如的能力也是我们值得去读的，他的大能。这个能力呢，啊，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呢，是我们相信他的人所显出来的能力，那是何等的浩大。那讲到我们的主他是万有，他万有的元首，也讲到你我呢，啊，我们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有者所充满。 哦，这些呀，是过于我们的理智所能够领会的，太深奥，只有圣灵来启示，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来了，帮助我们才能够，我们才能够明白，这是一向得神的旨意呢。保罗就第三章就讲到他的这个神旨意的那个奥秘，而且呢，这个，比如他说，他把基督的测不透的丰富就传给外邦人那个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呢，我们还没有查到那个地方，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那是为了借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个，这又是讲到万事以前历史里的所隐藏的这个奥。那叫我们能够明白他旨意的奥秘。第一章他略略的呀，稍微提了一点第九节，第九节第一章，前面讲神的恩典呢，他是用诸般的聪明智慧，充充给我们呢，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这个奥秘也不是那种神秘，一般人所说，这是神隐藏的计划，是历史历代的没有叫人知道，现在呢，确实显明出来了。这个是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说，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保罗也讲了这个奥秘呢，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因为他的启示特别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他得到的启示甚大，所以神呢就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免得他过于骄傲，过于人看他所当看的。那么这里那个第十节，刚才我所读的第十节说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同归于。我们很难想象什么叫天上地上所有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呢？这是他旨意的奥秘，这是需要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才能够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明白。这里十节上所说的要照着所安排的，中文的翻译这个安排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字有三个翻译，英文字三个翻译，一个是 economy 就是经济，第二个呢是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可以说经营企业管理。另外一个呢叫做 stewardship，分得好简单，要照着所安排的哈。那个如果我们照着原文的那个意思的话呢， 乃是照着神他的经营，他的管理，当然包括安排也在里面，其中还有一个管家 stewardship， 就是管家，你要知道这个管家，是一个很深的学问。一个人如果能够把家管好啊，这是很深的一个学问呢、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名语说哈，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说如果你把家弄好啊，你就可以管理国家了，然后天下才能够太平。而且在圣经里面呢，你要想当领袖，不管是长老也好，牧师或者是监督也好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当牧师的条件，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你要知道管理你自己的家，那就是说家的见证是你当牧师的条件之一。你的儿女都是信主的，都是端重的，都是顺服的啊，而且你牧师啊，你只能有一个妻子，那或者说你只能结过一次婚。我记得我当初被案例的时候，在瑞吉伍的教会，他们就问我，你跟姊妹是结过这一次婚吗？就是这一个妻子吗？我说是。然后他们只问我这一个问题，然后就给我案例。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今年呢结婚已经是67年了，神还让我们在一起，是神一个莫大的恩典和怜悯，我只有感恩。就是我看到姐妹，我抓了她的手，我就感恩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还留他在我身边。对，所以这个安排，照着所安排的，包含那么多意思。那个经济，哎呀，这个经济这里面讲究也很大。那个今天中国，所以这样，成为第二经济大国，那都是因为他经济搞得好啊，他经济放松了，经济开放了，而且加上，但是讲到这个安排，哎呀，这个神的旨意的这个奥秘啊，他怎么安排？那前面呢讲到哈，这个恩典怎么领导我们呢？那是神的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诸般，你看神用他所有的智慧和聪明，充充足足的来赏给我，他把他这他的那个荣耀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上啊，这个就是他那个旨意的奥秘。但是呢，所谓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话啊，如果用我们能够懂的话，能够解释的话，就是使我们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使我们这个人完全消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那么神要能够做到这样一个地步的话，他需要诸般的聪明智慧来经营，来经营，来管理。哎呀，这里面所包含的神的作为，所以单单这个安排，这个中文的翻译 里面的包含就是那么多的意思。所以我一想到第一章，好丰富那里面，可是呢，需要我们花时间哦，去挖掘、去等候、去仰望主、就祈求圣灵啊，那个智慧启示要赏赐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啊。那个最后，我觉得一个重点呢，最后一个重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就是什么是教会咯。哦，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可以说题目，哦，教是基督的身体，最后一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我们可以来去读。第二呢，充满万有者。谁是充满万有者？而这位充满万有者，又是充满教会的，也是充满你和我，包括你和我在内的。我告诉你啊，我们要是再继续读下去的话呢，哦，这个英文字啊，有这么一个字叫 mind-boggling，我不知道啊，这个中文呢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来翻译啊，就是。哦，就是使你震撼了，不知道你怎么样去想它嘛？这个神的那个他的旨意的奥秘，他的那个要赐给我们的那个恩典福分，哦，我们无法想象，这是超过我们的理智所能够领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啊。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这样来明白啊！我也盼望呢，你们就是给你们几个重点，好像给你们几个题目呢，哈，让你们这样子去一个一个就去给做一点专题查经，先初步的啊查一查，比如这个圣灵啊，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这个圣灵。这不止这一个地方提到了哈，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也有提到啊，在保罗的书信里头都有提到这个，就是那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到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有一个完全在乎你有没有圣灵，你没有圣灵，你就是没有得到。可是恐怕今天呢，那些成见很深的。那些个教会呀、啊、或者牧者恐怕还不容易接受，但是呢，我们看了圣经说的那么清楚，接受不接受，这个是你在神面前要负责，你不需要向人负责。我只是把神的话哈、啊、在这里告诉你，包括今天我讲到我们个人对神的那个委身。对神的要负责任啊，在内都是我们跟神发生关系。呀，我想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说了好多了啊，感谢主。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谅解哈，我前面为什么提到这么多啊？总的来说呢哈，是为着你们好。是为着你们将来在神面前，啊，可以有一个交代。因为我深深相信，啊，我们活在地上，无论做什么，最后我们向神负责，最后我们都要给神有一个交代。啊，因为神的话。哦，不止一次，你在罗马书、在启示录最后都可以读到，哦，就是说，啊，神将来他是按照个人，每一个人哈，他所做的来报应个人，无论是善是恶，神是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哦。在神面前，有一天都要向他负责。 有的是在今生的，有的是在最后末世神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他负责。所以也好，培养一个敬畏的心态。我们如果敬畏神，我们就可以免去很多的错过、罪恶，就帮助我们。赞美主。好吧，我想最后还是请赖牧师做一个祷告。本来我是觉得，如果时间多呢，大家都可以祷告的。现在已经很晚了就请舒化牧师最后做个祷告。周六的那个交流会，他因为临时有急事，没有来得及。好，现在就请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今夜坐在来听我们的老师，是为我们的灵魂警醒祷告的人。您教我们说，我们要让那为我们灵魂警醒祷告的人，在交战的时候心里有平安。因此，主耶稣，我们把这些宝贵的话语存放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们认真的看待这个时间，因为这是我们与你所立的约。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蒙福，知道你让我们对你认真，你也对我们认真。我们真感谢有这个时间，借着我们共同的老师的口，这样为我们警醒祷告，并在我们的耳边谆谆的提醒我们，主啊，把这求主把这些话封存在我们的心里。耶稣，我真感谢赞美你，求主你都把敬畏神和对你的话语以及对你的约认真的心都赏给我们，因为心态对了，我们做什么就都对了。主啊，也恳求你把对你话语的饥渴加添给我们每一位。主啊，这些宝贵的话语使我们吃了又吃，吃了又吃。我们真是要在主耶稣面前进入这话的敬意，但我们总觉得不够，总觉得自己所得很肤浅，因此恳求主耶稣啊，我呼求你那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一次。主啊，求你那智慧启示来打开我们的心眼，并让这个呼求也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呼求。主啊，让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浅薄，自己的无知，看到自己的无有。主啊，我们渴望成为一个被倒空的器皿，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器皿，好让我们的生命里头，主啊，时时有你的话语，时时有你的恩膏，时时有你生命的训诲，在引导我们。主耶稣，你说让虚心的人有福了，再一次提醒我们，愿我们常存着一无所有的心，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虚心的人，而能进入你那永远的福分里，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宝珠。谢谢主，我们今夜享受在你话语的光中，求主你大大的 恩高我们的老师，主啊，使他跟师母是如同常青树被栽种在耶和华的殿前。主啊，虽然年老而依然满了枝浆，充满生命，你来灌溉我们这些后辈，求主保守周牧师跟师母身心灵日日活泼健康快乐。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